一位的老师啊，他叫 Bobby Clinton 啊。Bobby Clinton 老师呢，写了一本书呢，讲到熟龄领袖的心，The Making of a Leader。他关心的不是一个领袖学的那个的如何培训一个的领袖，而是更宽一点的来看一个熟龄的领袖，神是如何兴起这样的一位熟龄的领袖的。在里面，他想看到神有他的拣选，看到神的主权。凭着他自己的意识，赋予人有特殊的恩赐，而且，这个科恩老师呢，也从圣经里面，也从教会的历史里头，看到很多很多的属灵领袖的例子，发现神兴起一个领袖，有迹可循，有他一贯的做法的。神是看重一个服事的人，他的品格的素质。看重人的他的人格，因为坏品格的人神不会用的。他用一个人之前，他必先陶造他。那么这本书的理念让我对摩西，神拣选摩西啊，有特殊的一个的看法。当我们看到那个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旷野学堂，神预备先预备了一个教导的团队。这个教导的团队的最主要的老师，当然就是摩西，也有他的助教，是谁啊？亚伦啦，一些利未人的支派的后人啊。我们都知道，摩西的人生有三个40年，三个阶段的。他生下来的时候，神早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头做工，为他做好准备，所以他的拣选跟预备，神如何的拣选摩西，赋予他人格的特征，让他受到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宫廷教育，也让他得到他的姐姐、他的母亲的亲情的继任啊，也让他从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希伯来人。他在身份上面跟神的子民来看齐，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那个11章就讲到了摩西怎么样，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宁可就是一个他选择了，他 chose rather，他就是用另外的一个的因素让他选择了。要跟神的百姓看齐啊，因为他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那么他的那个内生命的成长，让他经历了那个在逃难的时候，有40年不是在那个米甸那个旷野啊，他也学到了那个在沙漠里头生存的一个的训练啊。让他的内的生命也可以成长。本来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出埃及记的5章哪里了？就看到摩西的他的性格，也有他的自卑、自怜、自大、自义的一面的啊。但是他的后来啊，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有很多的对他的不公平的那个的对待，对他生命的很多的考验的，让他的生命可以变得更成熟啊。我们也看到后来的时候啊，他受他最亲密的同工啊，米利暗跟那个亚伦批评他，因为他娶了一个黑皮肤的古时的女子为妻的时候，他们批评摩西，摩西没有为自己来争辩，他沉默的不发声，所以看到他在受到各样的考验，他受到这些的百姓对他的攻击啊，他呢有什么的心里头的这个不平衡的时候， 他懂得来到神自己的面前，就看到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啊，他的那个服侍的那个的心智啊，变得越来越坚定。他对神的话，他对同工的那个谦卑，可以看到他的是生命是成长的。相对来说啊，亚伦啊，他没有变成一个最优秀的一个的教师啊，因为他太紧张别人对他的一个的看法啊。看到神预备为这个旷野学堂预备了一位的老师啊，一个好的老师。然后神在旷野学堂也预备了他的学生啊，那么让摩西是怎么样？他是一边的服侍，也是一边的学习。那么对那个学生的要求啊，他们记得是离开了埃及，才3个月已经到了那个埃及，已经到了那个的西奈了啊。那么这个旷野学堂开始之前呢，先有注册，对吧？先要表态，表明那个学生的作业的要求、课程的简介啊，是要界定那个课堂的规矩啊。我们看到，首先在出埃及记的19章啊，记载了这些的对百姓的要求。首先要求他们对学习要做一个决心跟那个承诺啊。第8节哪里？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就是前面神要求他们做的。第8节的时候，百姓他们的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么，透过摩西，神要求这一般的以色列民要如何的学习？你们若是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的当中，就属于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把他的那个旷野学堂的那个的目标，清楚的摆在他们的面前，然后百姓说，我们都愿意来遵守。我们也看到，神要在第9节的时候，也对摩西提醒他第9节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就是呢，我要在密云这当中临到你哪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的信你。他要在百姓的面前肯定摩西他的职分。就是做他们的老师，而且约定好何时开课，不是立时开课啊，不是立马开课啊，3天之后我们再开课，因为在3天的里面，你们要自觉，要沐浴更衣，你们要远离女尸，你们要一同来到这个课堂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也要设定一个的界限。有一些的地方太接近那个西奈山，你们不能接近。在这个地界，你们碰到这个那个地界也不可以，也要用剑来把你射穿你的你是不能的。有一些的范围，有一些的篱笆是先订立好，这些都造完了，才有一个隆重的一个的开学礼。当他们到了那个西奈之后，摩西不是有3天的时间都到山上去了吗？他到山上去干嘛？当然就是去拿那个课本啦。大家有没有想过，神颁布了这个的十诫，就是他们的那个的课本。在这里，老师分享了一个接近400年的那个伦勃朗的 Rembrandt，他的画 Moses breaking the tablets of the law，摩西把那个法版都说啊、都 打烂的时候啊的那个的一讲的话啊，一般的人想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可能想到是不是一个很苛刻的一个的神，找一些的把柄，找一些的理由去惩罚一些犯罪的人，也是一个错的一个的观念的。其实十诫是什么？十诫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民的一个的课本。是对他们的品格的一个的期望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律法清楚的界定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就好像在一个的家庭的里头，孩子成长的时候，让孩子明白了什么的事情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要早起早睡，早一点睡是对你好的。啊，你迟睡是对你不好的啊，你吃一些的零食，不健康的零食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啊。你学习的时候，功课老师给你的功课，你要好好认真的来做，这样养成这些的习惯对你是好的习惯。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习惯的时候，就是界定教导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践。其实也做同样的一种的功能，界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不可信别的神。当你信别的神，你拜偶像的时候，当你滥用神的名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好的。你要离开这些，谋杀、奸人、那个偷盗、作假的见证。贪心别人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好的，要把这些都赶走。但是守安息日，你要孝敬你的父母，这些是好的，你们要做，你们要遵行。老师看到一本书啊，Randy Frazee 写的《The Heart of the Story》，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十诫是神。给他的子民的一份的礼物，就是教导他的儿女如何的来生活，好让他们不再活在一个的充满混乱的一个的社区的里面，彼此的伤害，反而要他们懂得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区，好让一天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的社区啊。好，我们有一些的思考跟讨论的问题。第一，就是摩西被拣选，是他生命的预备，对你有什么的启迪没有？开课之前，神先向他的百姓做出对学习的承诺。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圣经的教师能够这样的要求学生呢？第三，那些生活的习惯对生命成长是特别重要的呢？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这些习惯吗？好，让我们都打开话筒，我们有一些的讨论好吗？简单的，有谁要分享？有提问？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好，思辰，欢迎。
好，我想，我以前在读着的时候，我倒没有那，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经过老师讲了后，有一些另外的感受。我想主的拣选，他是已经甚至在这个人未出生以前，神都知道在他身上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讲到这个出埃及记，有关于摩西，他被他姐姐放在篮子里，然后在水里又被公主看见，然后又找回他的生母来抚养他。我觉得这整个都佩服了一条路在那里。他在头40年里面，在宫廷里面接受，就是说最好的一个教育，但是这个的教育是在世界里面的，神的拣选，主权完全在神。然后他用人的时候，他用使用这个人的时候， 他不要任何不属于他的，不是从属天而来的。所以他虽然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接受了最全备的东西，这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在未认识神之前，我们有我们的性格优质跟弱点，那或者有我们的能力或才干。但是当我们在信主了以后，我们要知道这全部都要到神的面前去被清，整个的那个。所以摩西之后他为什么要到旷野40年的这个预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整个的把他原来在属世里面的东西，整个的把它放下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再预备，因为之后还有40年在旷野里面。所以我觉得在摩西的身上看见神的拣选预备。那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我未信主之前我是什么样的，我这个人到了神的面前，我要完整的，这个真的就是说，唯有那个新人里面。那个新人里面活出来，那个旧照里面的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原来的有一些的能力或者一些什么那个不能被使用，但乃是要是完全按着神的主权。而且你知道，在你被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所有带出来的东西，你都是要都是以是因为眼目是看着神，是神家的建造，是生命的建造。而不是属于在个人里面的各样的好处，所以给我看见的是，摩西身上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要走的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然后他在旷野里面再继续带以色列民，他其实一生一直都在神的面前学习，所以我们的在主面前的学习是不能够停下来的，因为以前的看见学习到的不能做以后所有的我是说，不能把它拿来到之后再来照本，全部再翻一遍，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每一个经历都有他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跟我们学习的这个情况。
谢谢 Susan，很好很好。宫廷的那个的栽培，或许也有它的好处，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神的工人的一个的拦阻。
是的，
神
是的。
要用这个人之前，也必须要他的那个的把他的过去的一切都经过一个的历练就经过一个的重整就是那个圣经教师我们其实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有神一直在托带我们的，甚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神让我们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是如何，其实都有神自己的心意在其中。很好，谢谢 Susan
谢谢。
来呀。大家或许不太习惯张老师有那么多的给大家那么多的机会张老师是很看重那个互动学习，因为如果你单是听课的话呢，没有机会把你自己的那个的感觉，你学到什么讲出来了，或许呢，你还没有。真正的把那个要学到的东西掌握得好，有时候是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更确定你学到什么也让其他的人也受益，也让其他的人也有那个反馈的一个的机会。Selina，你举手啊。
第一个问题，摩西的拣选被拣选了，预备对我有什么启迪？我自己好像很多事情都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通过摩西的爱我，因为他要使用一个人，他必须让他去生命里所经历的一切，是因为他爱我，因为他晓得的。但是我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在经历神是顺服神。就是我以前我遇到的会这样，神呐、啊，你不是我的神吗？怎么会把神又给我机会来，就像玩游戏去闯。你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你得神要给我奖赏呢。所以因为心的改变这样，你有这样子的心，然后没有想过的，因为以前的人生我觉得愚蠢渺小，跟着神比。那么第二个就是神就是开课前。首先要让他明白， 他要真的相信神，跟他说可能到。那第三个，我觉得生活习惯，哪些生活习惯对生命成长重要？要顺服神，就要聆听神的，聆听神对我说的，就是一切大小什么就是做什么，而不是说哇安全的事吗？不是，神要我做它去做，我觉得感谢神。
好，谢谢 Selina。顺芳，然后呢，就那个 Joyce 的
地方。好的，然后这个就说摩西被拣选和预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我的启发也是很大。我觉得我能找到这个，就是说当时神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很怀疑自己，就是自己是不配的。然后我也没有口才，我也那这个悬殊也太大了，是不是？自己我能胜任这个吗？这个就是神也呼召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怎么会是我呢？我觉得不配。但是我真的从摩西的这个他所有的经历的这个来看呢，真是他是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前面所有的对他的理念其实是非常对他现在的这个他所胜任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匹配的。那我觉得回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可能常常会怀疑自己，哎呀，学识也不够啊，经历也不够啊，口才也不够啊，可能对的人群也好像不适合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真的不一定的，可能神不一定是让你有多么的什么高才大智啊，他可能让你匹配的那个你所去教的这个群体呢，它是适合你的。这是对我的一点，就是说对我的一点启发。我觉得我现在我就越来越有自信了，我要相信上帝，他还会继续修炼我。第二个就说是这个开课前神对百姓做的这个承诺，那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来说的，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怎么说呢？因为现在人的这个去学这个主日学呀，或者因为人的这种对教会的粘合程度不像过去那么强了。那我觉得作为圣经老师，怎么样去把这个学生能把他让他就说是就很想回来，很想来参加这个学习，我觉得真的这是要去思考的。然后我觉得真的应该是激发他们，把这个社会的一些他们的问题归纳出来，然后我觉得在圣经的咱们这个教训里面能够找到这个共鸣点，然后能进入到他们的心里去，让他就是这些就是神的这个教训能够深入到他内心更深的深处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他就愿意交托出来了，就愿意粘合上了，他的生命也会改变。好，谢谢。
谢谢。在那个对学生的要求方面呢，曾老师很深的一个的感受就是呢，我们在教导的事情上，我们个人做老师的，我们认真，我们对学生的要求要高。不要以为当我们对学生没有什么要求，是适合他们的那个，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不认真，他们能认真吗？如果我们没有高的要求，他们能有什么的学习的期望吗？所以郑老师是要求教主日学的时候，要求我班里头的同学都做作业，但是我也明白有一些的同学他们呢是做对写作业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拦阻，他们就宁可不要上课了因为郑老师到这个老师的课堂里头要求有这样的要求，我不愿意做作业。那么他们到来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解释我的要求，如果不是要求也是一种请求吧，请你帮帮老师可以不可以啊？就是我需要你的反馈，因为只有得到你的反馈，我才可以调整我的教导，让我的教导更到位。如果你坐在哪里一节都不发言的时候，我能知道你学到什么，我能知道我的教导能到位吗？所以老师需要你的帮忙啊。那么我也没有对他们的那个的作业有很大的什么的要求，没有文字的那个的下限，你可以发给我一句话就可以，也可以，我也认为是可以的， 这句话可能是郑老师，你今天的教导对我来说没意义，甚至呢我没有学到什么，或是你教导的东西我全知道，也是对我的一种的反馈，对吗？但是呢，我有象限，你不能给我1万字的一个的论文，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批改你的那个的论文。但是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在课堂里头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什么的题目提出来的题目你还是不明白的，你可以让我知道吗？因为这些能帮助我调整我的教导。我就觉得，当我们这样的认真的来要求学生的时候，学生学习的态度是可以提升的。Joy，到你了，对不起，到你了。
啊，谢谢老师。我也有一点点的体会哈。这个摩西他的第一道题是给我是体会，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哈，他的一切的经历和这个经验啊，其实都有神的这个保守和他的美意，也有神的允许在当中。所以，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更有认识，也非常感谢神一直其中的保守，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现在都明白有神特别的那样的看顾哈。那第二题和第三题是要我一直是在也是在做这个逐日学老师，以前他认为呢，就是说对学生哈，或者说对弟兄姐妹哈，就是没有敢要求什么，就是他们能够，我只是想说啊，我能够做好我的这一部分，我尽力去把自己当做的这部分去预备好，然后尽量按照弟兄姐妹的需要，或者是刚才老师前面提的说，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生命的光景，他们的需要，然后配合神的话语能够带到他们面前，但是从来不太敢要求说弟兄姐妹一定要来逐日学，常常都是用鼓励，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能够来到逐日学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在想说已经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了，但是今天听到老师这个问题和老师的讲解的时候，我就给了我很多的勇气，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责任。我也坚信说，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或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应该是与圣灵同工的。其实把神把这个主日学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放在我们这些做教师的这个生命里头的话，其实也满了神的心意和他的美意吧。所以我也相信说，以后我要跟弟兄姐妹就是互相的鼓励，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也能够鼓励他们在这个上面的学习，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像老师刚才讲那个要求也真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没有要求的话，就不能够让弟兄姐妹就是养成一个这个好的习惯哈。有时候有时间呢他就来没有时间他就不来。那有一日没一日的，也看不到就是说在这上面其实它的好处、它的益处。如果神对以色列的子民有这样的要求和提出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要思考和效法，也有责任来到帮助弟兄姐妹去看到这一点吧。因为现在熟学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少的。
是的，是的，
谢谢老师。
好，是的，我常提醒圣经教师，就是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带着信，带着信心来教导，我们带着盼望来教导，我们也带着爱心来教导，有信有望有爱。信心就是我们知道 在人来看，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理想的情况的底下，我们教导。有时候在看不到果效的情况的底下，我们教导，但是我们还是带着信，知道圣灵跟我们同，人不能做的，神可以做得到。我们带，因为有信心，我们也有盼望，因为我们做教导，一个最基本的信念是什么？就是经过学习，人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人的坏的习惯是可以赶走的。人的愚昧是可以被赶走的。如果我们都不相信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教导，对吗？既然我们是认为那个教导跟学习是有功效的，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特别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成就的。那么我们就放胆的这样的来教导，带着盼望，就是不愿意接受我教导的学生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学渣，我就相信我教导的学生都是能长进，都能改变，神都能一天大大的使用的一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勇气。好，那么到这里了，我要往下去了哈，所以谢谢大家的那个。的这些的提出来的讨论的都很好很好，老师也受益了啊。那么下面的一个呢，就是讲到了是一个比较补充的一个的教导啊，就是呢颁布律法的神，这个十诫颁布下来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是为这么样的神啊。譬如十诫的背后，当神说在我的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其实显示什么？都是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的真神，人应该单单的来敬拜他，你不可以雕刻有偶像，就是神只伟大，他不要人通过任何的物件来献祭他啊。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神的名字显示了他的能力跟他的品格，他要求人要尊重敬畏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名字啊。当守安息日，保持圣洁，是神明白人的需要，人是在一个星期的里头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专注于他，并且在神的里面有休息。孝敬父母，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非常看重地上家庭人彼此之间的那个和谐的关系的。怎么不和？不可以杀人啊，因为神是爱，他期望人珍惜生命，不是摧毁生命啊。不可奸人，就是神要所有的关系都在一个完全信实的一个的地步的上面建立起来的。所以已婚的夫妻，他们彼此要忠贞，要彼此的顺其，不可偷东西。就是因为神是厚赐人的神，他期望人施予，不是来偷盗。不可做假的见证，因为神是真理，他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跟纯洁的。人也应该永远的诚实，说真话。不可贪图别人的妻子、房产。神的思想跟行为是完全纯洁的，人应该效法。所以我们就从神的那个的颁布的那个的诫命的里头，看到神自己的那个他的属性啊，看到他的那个的性格是如何啊。在那个圣经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神对人的那个的命令，也是显示他自己的那个的属性，他的特征来的啊。我在这里呢，就举出了一些的例子来啊，还有一张，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快快的拍拍照啊，可以把这个 PPT 拿进来啊。也有一些啊，譬如当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忽无黑暗啊。是说到神的特征啊，所以 既然神是光，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要跟那个光是配合的。就是讲到当我们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啊，就是学到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如何跟神一同的来生活了。好，那么上面的一个呢，就是讲到旷野学堂，神要开展他的教导的时候，首先他做的是什么？满足需要，引起动机，这是我们圣经教师要想到的这个事情啊。在心理学里头有 Abraham Maslow 的一个的讲到人的那个的需会啊的需要，讲到一个学生的基本的需要，如果没有得到满足、得到解决的时候，学习是很困难的。比如学生肚子都饿了，他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老师能要求他坐在哪里好好的听课吗？如果学生生病了啊，他病到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能要求他坐在哪里安静的听课吗？所以有一些的很基本的需要是需要满足啊。也我们也知道，在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引起动机，引起动机，就是让学生知道他今天学习的理由是什么，给他一个发力奋发的一个的理由，学习的理由，专注的理由。大家或许记得，在我们开始这个讲座之前，钟老师就讲到那个方法很重要的教学法。我们需要教书的时候、教课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教学法啊。但是我们一般教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些的培训。那么教学法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的起点应该在哪里？就是从神自己的一个的榜样的里头，从神的那个他如何教导他的子民，从耶稣基督如何培训他的门徒，从保罗如何建立当时的初级教会的领袖，从他们的教导的方法的里头先学习教导法，从这些的例子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题都是讲到教学法，对吗？好，引起动机，引起学生的学习的那个的动机。旷野学堂，这些以色列民当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最先面对的三个的需要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吃什么？旷野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整天在那个太阳那么猛烈的太阳底下，我们需要水啊，在这里都没有看到水，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天然的一个的那个的屏障，让我们得到保护，可以有敌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躲藏起来，我们也没有一个的高地，我们可以在一个高点抵抗那这些的敌人，我们如何避逃避这些的凶险？这些都是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课题啊。如果我们如果做老师的、设计学课堂的，不先解决这些的问题啊，这些学生啊很难学到他们要学的功课。所以神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啊？首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吃什么？神赐下玛拿，没有耕地，不能灌溉，只能依靠神从天掉下来如白山的小圆物。但是从中神要求他们，你要得到喂养，你要拿到这个玛拿，你们要早起来，你们一个星期要六天的劳动，你不能贪心，你不能今天呢就拿一个星期可以够用的玛拿，不能的，你每天都要起来，但是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拿香粉，这些不会变坏的。你们喝什么？神让摩西第一次用杖来击打磐石，第二次神没有要求摩西去敲打磐石，需要摩西 吩咐磐石是不一样的。摩西呢照样来击打的时候神不喜为什么？因为这个磐石其实也是一种的教导，就是教导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拿磐石就是基督，就是那个后来保罗跟我们解释，原来神要摩西来击打磐石的时候，预表耶稣要一天被击打，但是他击打一次就够了，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再钉十字架，这钉一次就够了，因为他一次的献上自己已经足够了，挽回全人类啊。所以以后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从他汲取我们需要的灵水，我们需要的生命的灵粮，我们需要的东西，从他哪里喝到一样的灵水是喝的啊，就是从耶稣来的啊。这个好，他们喝什么，而且呢他们如何被凶险，在这里呢我也让大家看到一个的摩西在那个腓立丁一边那个的乌尔，另外的一边是亚伦就是把摩西的手高高的举起，让他们打跟那个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胜利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的，就是食物水不受伤害都是人的基本的需要，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更是，神是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那么当你教导学生的时候，当他们有缺乏什么生活的基本的需要吗？是什么？你教导的功课是不是都跟学生的生活的应用有关联的呢？越有关联的这些的教导更体贴他们的关注，让他们学习的时候更用心。好，我们只用半分钟的时间，我们思考一下刚才我们教导的，就是满足需要引起动机，然后我们进去下一个的题目。这个环节呢叫感官学习。现在的课堂很看重学生用眼睛、用耳朵来学习，我们没有想到要用他学生的鼻子、嗅味来学习，用他们的手来摸摸东西来学习，没有太重视。我们一般的教导重视眼睛跟耳朵的学习。在这个旷野的学堂的里头，神让他的学生所有的感官全程投入的学习，让他们学习到的功课都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啊。40年前神亲自的授课，因为当他们都在西乃山之下预备自己3天之后，神在开学礼的时候，神是亲自的显现，在神学里头我们叫这个是 Theophany， 神用雷、用电、用云、用响声、用烟火、用地震来教导，就是 Theophany 啊，出埃及记里头记载的啊，19章16节，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与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抖。摩西率领百姓去营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山冒烟啊，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烟气上腾，如烧油一般的，片山大大的震动。看到这些啊，对这些的以色列人来说啊，多 么震撼的一个的事情啊！而且神就用云柱、用火柱，当他们开始在那个旷野安营，日间耶和华在那个云柱上面来带他们，所以在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在他们生活的这个的营地最中心的地方都是那个的会幕，可以想象这个会幕呢就是整个血区的那个的中心了，都是百姓没有任何事情做的时候，他们就跑到那个会幕的附近。吸引他们的是什么？都是看到这些在营地的很多的活动，就是献祭的人带着这些无瑕疵的一些的祭物啊，看到这些献祭的人按手在这些那个祭物的头上，告诉自己的告白自己的罪啊，也看到亲手用刀来杀死这些的祭物，他们的这些动物的血撒在那个祭堂的四周。可以想到呢，这个繁殖的那个的香味啊，这好像有现在呢，有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到我们的那个的小区里头走走的时候，晚饭的时候，我们常常受到什么，就是受到有些的居民在这里 barbecue 啊，他们在烧烤的时候的味道，全都很远很远，我们都能受得到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旷野学堂啊，他们能够从嗅的味道知道有人在线繁殖了啊，吹号，就号角的声音，大的声音、小的声音，吹的时候的频率、它的次数，都是在提醒以色列人，它是警戒的声音。守望者吹号的时候是警戒，有危险来到了。或许吹号是夹击要起行的一个的信号啊，或许呢是打仗的时候吹号，或许是庆祝的时候吹号啊，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安息日的时候，平常已经很安静的一个的旷野变得更宁静了，因为平常起码早晨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的收档，为什么？因为大家要拿去收那个玛拿嘛，但是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也不需要收玛拿的时候，额外的宁静。对，有时候像当我们星期天早起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街上的街道也是比一般的日子宁静一样的。这是一种在感官上面的一种的学习啊。还有在旷野的旅程当中啊，他们百姓尝过马来的水，先苦后甜。他们吃过这个像沾了蜜一样的薄饼，有一点像我们的披萨。的一个的玛拿，他们当然也可以吃繁殖一些的繁殖的部分，是他们可以享用的。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做了那个金牛犊的之后，摩西不是把那个金牛犊都打碎了之后，然后把这些的金牛的水都变成了一些的金粉，放在水的里面让百姓喝，当然不好喝了啊，都是很难下口的一些的金粉的水，百姓都尝过了，让他们尝过不同的味道。旷野是千篇一律的单调，人的感官跟环境的条件，或是静态的，或是动态的，跟学习其实都有关联的。那个环境是比较敏感的，老师呢在也教导那个学习的金字塔，就是越学习之后很快我们都忘记很多的东西的，除非我们投入啊， 解理一个荆棘草了，老师就没有时间再解理讲解了。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学生能够全情投入来学习的话，他们的学习的记忆是比较强的。如果学生只坐在哪里，全是被动的，只听老师讲课，挖学一个星期之后，他能记得的只有10%而已啊。但是如果学生直接的参与学习的话，在这个课程的里头，课堂的里面，学生拿到的可以更长久一点啊，更深刻一点。神教导他子民的时候，他让他的子民的学习全程的投入。所以对我们信心教师的来说，我们需要用教具不同的一些的挖学用 PPT， 挖学用实物教材，挖学让学生参与那个教导跟学习的过程的当中，他们越投入，他们的学习更刻骨铭心。好，让大家我就在这里停了。我们可以呢打开话筒，我知道呢应该是那个到25分我们要午餐跟休息的时间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去先去午餐啊，要离开议会的，可以，你现在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张老师可以在这里呢也留多留5分10分钟跟大家呢来有一些的讨论。大家打开话筒，我们就来了。刚才两个的几个的讲到那个满足需要引起动机感官学习，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的分享，有什么的提问都可以。
张老师，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哦，就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为了能够让这个学员他能够更加积极参与，也能够记得住，能够想得起来，也能够用得出来，就是让他多参与。那就是说在实际的那个植物学的那个我的经验的过程中，因为植物学一般的时间都比较短啊，就是一个小时50分钟或者50分钟更短。那就是说参与和这个教导，那个有时候往往就是说大家一开始参与讨论的话，就会时间就不够用了。所以就有时候怎么样，您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既能够让学员更加参与，但是我们也能够有一定适度的掌控，尤其是在时间方面的掌控。对，谢谢。
好，譬如有一些的方法呢，是可以呢，就是邀请一些的同学，或是每一次教导的时候，请一位的同学，或是两位的同学来帮助你。你就预先的给他譬如一段的经文，有一个故事，他要先讲这个故事请他来预备一下。那么平常你教导的时候也需要把那个故事讲出来啊，那么就请那个学生代替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么他对整个学习这堂课呢，就是有一个的更大的一个的归属感，因为他有参与这个在教导方面的那么这是一个方法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在我们教导，我们需要弟兄姐妹，需要同学们呢有讨论，对吗？现在我们不是实体，我们在线上面，我们的讨论呢都是大家都是在这个的平台这个空间的里面。但是在实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真的就是用分组的方法，让他们有简单的一些的讨论。一般呢郑老师是很珍惜这些时间呢，就不要把学生呢分成又很硬性的，有些老师呢又报数你是一号两号三号四号五号，我们就要报了之后单数的还是13 5 5 7 9的都在这边，不需要这些。我们就跟你的旁边的，坐在你旁边的哪一位，或是跟你坐在你前面的一位同学，两个两个的，有一句的话，你们如何的来，你的立场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让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种的表态。 就让那个教导的时候呢更增加了多一点的那个的互动啊。另外的一个方法赵老师常用的是什么呢，都是要求学生在下课之前，譬如只是一个60分钟的一堂主日学课，赵老师就用了，我说我到50分的时候，或是45分的时候，我就停止，我就不教导了，我就一定停下来，我就预先的告诉同学，每一个同学在下课之前一定要总结一下你在这堂课学到什么，你能对你有帮助的东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说一句话，你今天学到什么啊？如果你不说这个的，你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什么，也可以啊。但是每一个人离开之前一定要说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发现呢，同学们听课的时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在下课之前他们一定要说一句话，他们总不能不留心，对吗？这是一个，又是一种的方法，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方法啊。在我现在做一些的教师的培训的时候呢，在教学法我都把这些的方法呢跟大家分享，但是在今天的那个的旷野学堂啊，我们就没有把这些的方法都拿出来，但是增加互动肯定是一个大原则啊，好吗？嗯，
好，谢谢陈老师，
谢谢 Tony 你的提问。